葛玉贵一看没有别的事儿了，心多少放心些，迈步这才进屋。来到屋里头，先让凌空和云瑞坐下，他在旁边垂手一站。凌空也乐了，寨主爷，老僧深夜前来打搅，居心不忍呐，你怎么不坐下讲话呀？让了半天，火玉贵人才坐下。老师傅，您这是从哪来？老僧云游天下，四海为家，哪儿不行来？我今晚上是从葵花岗开封府的临时公馆来。哦，原来如此。那么敢问这位是？电光侠一指白云瑞，凌空没有隐瞒，连奔都没打。他是我徒弟，白玉堂之子白云瑞是也。
啊，
就是白天大战飞剑仙诸亮，刀削他头筋的那位。云瑞点点头。哎呀，失敬失敬，闹了半天是白公子。白瑞真有点糊涂了，他这个意思，这个火玉贵跟老师感情不错呀，这是有深交，多年的熟人啊，不然谈话能这么随便，一点隐晦都没有吗？书中代言怎么回事呢？为什么火玉贵对凌空这么尊敬？张口恩人，闭口恩人，因为这凌空确实是他救命的恩人。这个电光侠火玉贵人不错，他的原籍是湖广武昌府江夏县八宝安善村火家寨的人。火玉贵家趁人直啊，六年之间他就学武，结交江湖的英雄，故此才成名当了侠客。就因为他练武，把万贯家财全挥霍一空，后来就落成了一个人。为了练武，他连媳妇都不娶，连家口都不要。他是遍走江湖，到处访名人。说这话是15年前，电光侠火玉贵走到黄河渡口，钱花没了，一着急病倒在店房。哎呀，到了店房啊，这一头就扎到床上起不来了。多大的英雄就怕有病，身边又没有钱，把带着这点衣物全都大卖一空。这店里的人就是这样，你有钱在我这住着行，你没钱你马上给我搬家，欠我的账还得如数还给我。我玉贵天大的英雄，躺在床上起不来，还得吃药，还得还账。后来实在没有可卖的，就跟这个掌柜的哀求，说我身边就剩一把宝刀了，你把这宝刀拿到集上去替我卖了，卖完钱之后我还你的电饭账，剩下一部分我养病，我好了之后一定马上离开，你看怎么样？那掌柜一听也自好如此了，就拿着他的七星宝刀到街上去卖。那事儿也巧了，正好风僧醉菩提凌空出这化缘，路过黄河渡口，他到这一看，围着一伙人，凌空往里一探头，一看是卖刀的，那别人是外行啊，光看着不买，另外也买不起。凌空是武术大师，见兵器能不爱吗？他把这刀拿过来，仔细一端详，七星折铁宝刀啊！这口刀虽然不敢说是上品，在一般的来讲，这也不得了啊！哎呀，什么人能舍得把它卖了？万两黄金也买不来呀、啊！他问这掌柜的：“这刀要多少钱？”掌柜就说：“那你看着给吧，能给20两银子就行。”凌空一听这是外行，20两，200也不卖。老僧说：“这买这刀我买了。”说买呢，他就问这掌柜的：“这刀是你的吗？”“嗯，不是我的。我一见这玩意儿都害怕。”“那你怎么卖呢？”“嗨、哎，大师傅您不知道，我是开店的，我姓王， 开的是王家老店。前些日子来个人，就住在我们这儿了。你这人带着病就来了，一头扎床起不来了，吃药、看病、吃饭，不都得花钱吗？他身边钱还不多，都花光了，随身带的衣物，该当的当，该卖的卖，也都没了。现在就剩下这一口刀，就等着卖两钱还我们电饭账，剩下一部分他好养病。你就这么个经过。
哦，林坤明白，就知道这人是了不起的。
说这个人现在何处？就在我店房里的呢。这不是我还得出来替他卖这刀？
怎么办？你领贫僧看看这个病人，
贫僧我就会治病，不管内外两科，我全能看得了。要给他治好，早早离开你这个店，不就更好了吗？掌柜的一听挺乐，结果就把凌空罗汉接到店里去了。凌空呢，一见火玉贵，一看这人病得真不轻，号脉之后加气伤寒，就这样他也住在这个店了。天天诊脉给他看病，亲自服侍他，另外有和尚花钱前去抓药，亲自给他煎汤熬药，把电光侠火玉贵铸剑的将养复原。又过了一个多月，病好了。火玉贵都没想到身落异乡，居然遇上这么个好心人，跟人家一不沾心二不在乎，人家侍奉我，救了我这条命，我就怎么补报人家。后来电光侠火玉贵好了之后，就问恩人你是谁。凌空也没隐瞒，说贫僧啊，我是平凤岭少林分院的主持僧，人送绰号风僧最菩提，我叫凌空。火玉贵一听，脑袋嗡了一声，少林八大名僧的第三位，早就听说过没见过，这么高身份的人把我给救了，把火玉贵感动的哭了。老罗汉，您对我的救命之恩，我怎么答报啊？恐怕我来世变牛变马，难报恩情之万一呀。凌空一乐，我是出家人，普度众生，大慈大悲，救一个人这不算什么新鲜的事儿，你也不要太客气了。我认识你这样人，我也挺高兴。这是你的刀，我还给你。要不是那天我在街头上看见，就错过这个机会了。结果把七星遮天宝刀又还给火玉贵，这火玉贵感激的无可无不可的，不知道怎么报答好了。打那以后，两个人分手。临分手的时候，火玉贵说：“老罗汉，咱们怎么办？一回生，两回熟。将来我混好的，一定到庙上看你去，你就放心，我是个有心的人。”可是火玉贵这么说的，也是这么办的。三年以后，他到了叠云峰狼牙涧，投靠了半赤峰王典。由于他有能耐，那是侠客的身份，很快就当了二寨主。但是火玉贵这个人是挺正的，他坚决主张咱们这座山公买公卖，不要调戏妇女，不要奸盗邪淫。可我们这些人都是走投无路被逼的，我们要做坏事，官兵要朝山，谁能对抗得了？平日呢，咱们就自重自吃，对于贪官污吏绝不留情。王典也乐意这样，所以两个人处得非常近。等他当了二代主，有了钱了，有了地位，有了势力了，他没忘凌空的恩情，带着重礼赶奔平凤岭。偏赶凌空正在家，到那块他就跪门，非要送礼不可。凌空是坚持不受。老和尚说得好，当初我救你是巧遇，你不要惦记在心里了，我不图其你给我送礼，你就送多少礼也买不了你这条命，你这何苦的？一次送礼不收，再次送礼不收，这火玉贵就不知道怎么的好了。说师傅，那究竟怎么办呢？我怎么能报得了您的恩呢？凌空乐了，说这么办，人生在世没有不求人的时候，倘若老僧遇上为难的事，我找你去，你看好不好？你帮我点忙，如果我不找你，这事就算了。火玉贵对天盟誓啊，老人家，只要你遇上困难，你要找我去，我脑袋掉了二话不说，不管什么事我一定替你办。这个话说完了， 两个人分手了。事到今天，林空也没找过他。但这个事儿太巧了，俩山到不了一块儿，两个人自然有见面的机会。你说这个事儿阴差阳错，今天真是老林空找到他头上了。为什么心里那么有底儿，说话那么理直气壮？白云贵哪知道这些内情呢？林空知道果玉贵是有心的人，我不叫你干别的，就问你徐良的人头搁在哪儿，你给帮个忙，正哥的你能驳我的面子吗？你当初你怎么说的呢？他有这个把握，故此直接来见果玉贵。果玉贵也不使前言呐，对待恩人格外的尊重。林空一说从开封府来的，别人知道这事还了得吗？针锋相对，你死我活呀！果玉贵冒着这危险，绝对替林空保密。明知道白云瑞那跟山上眼睛都红了，那见着面二话没有啊，就得动刀子。但是看在林空的份上，也像贵宾一样招待，一句错话也不说。果玉贵就问呢：“老人家，无事不登三宝殿，你又从公馆来的，大概有重要事情吧？有话你就只管说，凡事我能办到的。”
一陀佛。
霍侠客，确实贫僧遇上为难的事，咱们俩无话不谈。我不要求你干别的，你给我帮个小忙行不行？
你说吧，什么事？
看着没，我这徒弟云瑞进山想要取徐良的人头，不知道你们把这人头放在什么地方去，你能不能给指点个方向，帮着我们办到这个事儿？真要办成了，你放心，下不为例，我绝不给你找麻烦。我对你救命之恩，你就算补报了。贫僧就要求这么点事儿。我一问心里一翻个，稍微又愣了一下。你看这个事儿是真感到为难，他跟王脸的关系也不错呀，一个头磕到地下了。哥哥长兄弟短，而且这些年两个人形影不离，没有王典哪有他火玉贵的今天。现在王典恨开封府的人恨得都崩离了，都我在背着他不知道把徐良的人头给了这二位，将来王典知道拿我当什么人呢？我简直是吃里扒外的势力小人了，我背叛了狄云峰，轻松狼牙剑，绿林人家怎么看我呀？他脸上就露出为难来了，白云瑞看握紧了刀把，用眼睛瞅他老师，心说：“师傅看见没？你现在撞了南墙了，这小子没心，他要胆敢不帮忙，你嘴一歪歪，我拽一刀，我就把他劈在上。”这白云瑞就讲究带打的，但是凌空呢，挺沉得住气，火寨主。老僧是不是自不量力，有点太叫你为难了？不，老人家，当初我怎么说的，今天我怎么办，您就别管我多为难，是您的话我一定得听。您不就是为人头吗？啊，实不相瞒，后山仙人洞是假人头，那是个幌子，用蜡做的，就是骗开封府的人上钩，那里边布满了机关消息，地下全是绝命坑，掉下去都活不了。真人头不在那儿，但搁这个地方可挺难拿呀。您看这聚义分赃厅内有一座高台，高台后头有八扇洒金的屏风，正中央那两扇门是活动的，开开那两扇门就是墙，墙上有个暗壁，也是门关着。给那门开开，有个地道通到后面，这地道下头有一个小笼子，徐良的人头就在那儿搁着。这都是王典的主意啊，我们几位往台上一坐，屏风门一关，墙上的暗门再关上，谁能想象得到人头在那儿搁着？而且那块一天一晚上也不带离开人的，谁能进去偷这人头呢？ 谁也做不到啊。我只能告诉您这些事儿，你叫我帮忙恐怕我难办到。当着王典的面我怎样下手呢？老人家你说，如果需要我翻脸，我为了报您的恩，宁愿我死我也得翻。
阿弥陀佛。行，告行，告朋友，你能把实底告诉老僧，我就感恩不尽。冲你这么一说，我听明白了，恐怕你帮着下手不是容易事儿。我也不能叫你为了我而得罪王典，那就强人所难了。好吧，我把话问清楚就得。至于我们怎么到这个人头，你就甭管了，告辞了。说着话站起来往外就走，云瑞紧跟着。火玉贵一把把林红给拉住了，摁着呢。那您这意思是非得到徐良的人头？
当然了，
迫在眉睫，非到不可，今天晚上还就得做到这件事儿。哎呀，是方才我回来，王典还领着众人议事，恐怕这一晚上他们离不开分赃厅啊。那老有人，您怎么个道法？除了走屏风门之外，没有第二条道可进呢，恐怕您办不到。哎，这个你就甭管了，多谢啊，咱们后会有期。你放心，你对得起我，我就对得起你。我玉贵不敢多问，一直把他们送到院里头。林空和云瑞头一晃，钻一身轻上墙，跳到院外。安下火玉贵咱不说，咱单表这师徒二人离开火玉贵的家，到一片密林里头。云瑞就问师傅：“那么现在您相信他说的话？”“
相信，
这人绝不会骗我。”“但愿如此。”“那即使他说的是真的，你想怎么取这个人头？”“
孩子，这就要看你的了，
因为我是暗中保护你呀。说大话的是你呀，取人头的事也是你呀，为师只能给你打帮手，你看此事应该如何呢？”“这个
师傅，我有个冒险的打算，
看来现在暗中下手你不可能，我打算如此这般，这么就这么办，您看行不？”“
嗯，跟为师想到一块去了，我就看看你小子学这能耐用得上用不上。”“
好，你就大胆这么办。”“
不行，有为师给你帮忙。”“
就这。”这白瑞的小伙子真横啊！爷儿两个商议完了之后，起身赶奔前的厅。现在的天气正是三更三点，山上除了大厅这块灯火辉煌，一般的人已经熟睡了。静悄悄的，爷儿两个又到了大厅，脚踏瓦砾，身形扶好了，往下观看。
可不是，
半世风王典还在当中这坐着呢。往大厅里看，仍然有二三百人，商议什么事儿呢？7月15人头大会，如果这些高人来了，都安排到什么地方住，怎么招待，什么样人，用什么接待的方法，正研究这些事儿。因为7月15眼看就到了，王典请的人也太多了，其中广成了名的侠剑客就不下100余人，招待这些人是个大问题啊。你稍微有点不周到，叫人家挑了理，往后就不好办了。他们在这听了听，与徐良人头的事没有关系。云瑞轻轻的请示老师：“我可以行动了，可以马上去办。”哎，白瑞不管凌空了，摔身行跳到院外，转身往前走，就敢问聚义分赃厅的正面。在门口这二鬼把门有俩站岗的，白瑞一看这俩的个头可不小，就像哼哈二将似的。因为太晚了，这两个人有点困了，别看在这站着，
一个劲有点打瞌睡。宁瑞抓紧这个机会到了左面这个人身后了，抬头一看，这位比自己能高着一脑袋，那么掌中金丝龙鳞闪电劈一横，哎，把这位连帽子在头子给薅住了。还没等他明白过来是怎么回事，他右手一推，齐刷刷把人头给切下，哭哭死尸在倒。对面那个打了个机灵，哎，那是怎么回事？什么事？还没等看明白呢，被白日一刀就刺进天心，那小子也死了。与此同时，云瑞还往里头一纵，就跳进中平大厅。那帮人正在屋里的议事，谁注意这个？白瑞抓紧这机会跳起来之后，把掌中的人头一握，对准座上的半赤峰王脸，把这大肉球就撇过去了。王脸低着头，正跟诸葛亮大伙议事呢，听外头有声音不对，扬头的一看，蹦起个小伙子来，一扬手，一个东西奔着来。王脸吓得魂不附体，哈，甩脸闪身往后一躲，这人脑袋没砸着他，正砸着后头的屏风门上，啪唰，把屏风砸倒。由于云瑞用力过猛，不但把屏风给砸倒，把墙上那两扇暗门也给砸开，咵，往左右一分，白瑞浑身都是胆啊！说时迟，那时快，人头出去，他身子就动了。跟着这人头，嗖的一声就窜进暗门。